主爱的弟兄姊妹，祝您平安。让我们继续分享我见我闻的福音第122章。耶稣在清水宣讲应孝敬你的父母。耶稣在河堤漫步，一大清早，朦胧的浓雾覆盖着岸边的芦苇，放眼望去，约旦河两岸视线所及的地方毫无人烟，河面上漂浮着一层薄雾，只听见潺潺的流水和冲击芦苇的淅沥声。由于前几天下过雨，河水显得浑浊，几只倦鸟在周啾，可能交配期已过，天气寒冷又难觅食的原因。耶稣听着小鸟的叫声，显然对其中一只发生了兴趣，小鸟像时钟般规律地转动着头，它先向北方叽叽喳喳凄厉地叫，又转头向南重复再鸣，起初并未得到回应，最后他仿佛听到来自对岸的回答，兴奋地叫了一声，便展开双翅飞越对岸。耶稣做了个手势，好像在说很好，他重新上路。师父，我打扰你了吗？若望问。他从河边茂盛的草地上走过来。不，有事吗？我想这消息会带给你一点安慰，所以赶来了，也想听听你的意见。我在清扫房间，尤达斯走近说，我来帮忙。当时我有点惊讶，因为即使别人指派，他也不愿意做那些卑微的事。于是我说，谢谢你，这样会比较快，工作能做得更好。他开始打扫，我们很快就结束了。他接着说，我们现在去砍柴，长期都是几个年长的在做，这不公平，我们去。可是我并不擅长这些，但你可以教我。当我在捆柴的时候，他对我说，若望，我有事情想跟你说。是，请说。我还以为他又要开始批评，然而不是。他说，你和我最年轻，我们应该更加团结，但你似乎很怕我。你是对的，因为我并不好，可是相信我，我不是故意的，可能是独子的关系，被宠惯了，所以经常使坏。其实我希望成为一个好人。我知道年长的几个不喜欢我，耶稣的两个堂兄也讨厌我，因为我跟他们相处的不好，对耶稣的态度也不佳。可是你很善良又有耐心，请善待我，就视同我是你的兄弟，一个不好的兄弟。但你还是必须爱他，即使他很坏，因为师父曾经说过，我们应该彼此相爱。当你发现我做的不对，一定要告诉我，而且不要让我孤立无援。如果我去村落，你就和我一起去，这样便可以帮助我不致犯错。昨天我很难过，当耶稣教训我时，我看着他，在愚昧的嫉妒下，并没有自我反省，也不去顾虑其他的人。但昨天我仔细观察才发现，他们说得很对，耶稣受苦了， 这真是我的错，我再也不希望成为他痛苦的缘由。你能与我同行吗？你愿意帮助我成为一个好人吗？这都是优达斯跟我说的。我必须承认，他的一番话让我内心非常激动，就像麻雀落在孩子的手中一样，一则喜，一则忧。如果他能变好，我会很高兴，也为你高兴。但另一方面，我的心因害怕而悸动，因为我不希望被他同化。我记得你收他为徒的那一天说过的话，所以我回答他，是的，我会协助你，可是若有其他指令，我必须服从。当时我就心想要告诉师父这一切，如果你同意，我便与尤达斯同行，若你反对，就请师父命令我留在家里。听着，若望，我让你去，但你必须答应我，如果发生任何不妥的事，你得告诉我。若望，你一向令我喜悦。博多路拿鱼过来了，去吧，若望。耶稣转向博多路说，收获的好吗？马马虎虎，都是些小鱼，但多少有点帮助，因为有只动物啃断了雅各伯的绳索，渔网掉进了湖里，他在发牢骚。我跟他说，动物也有吃的权利呀，不是吗？你应该同情那只可怜的东西。雅各伯却不以为然，博多路笑着说，这就像你们当中的一个弟兄，你必须同情他。你是说尤达斯吗？是尤达斯，他因为得不到同情而饱受煎熬，他的动机虽然好，可是行径却有些乖谬。你是个老练的渔夫，告诉我，如果我在约旦河搭船逆流而上，要去哥乃撒勒湖、加里勒亚湖，我该怎么做才能成功？不太容易，但你若搭乘平底的小船，可能会成功。是个吃力的任务，而且路程遥远，在航行中要不断地测量水深，注意堤岸、隔浅、漂流物、暗礁等等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扬帆毫无帮助，相反的，还可能带来危险。啊，你真的要经由水路去那个湖吗？不要忘了，逆流而上是非常困难的，你需要许多人力来协助，否则……你说的很对，如果一个邪恶的人想回归正路，他必须逆流而上，单靠自己的力量不能成功。尤达斯就是这样，但你们并没有协助他。这可怜的家伙一直都是单打独斗，他不是撞到河床，就是卡在浅滩，或者被漂流物给缠住，甚至陷入漩涡中。另一方面，他若要测量水深，便无法同时掌控舵或桨，那么他裹足不前，又怎能责怪他呢？你们同情陌生人，却不同情你们的伙伴，这有欠公平。你看那边，他和若望正要进入村里去买些面包和青菜，尤达斯恳求不要单独前往，才邀请若望同行，因为他不笨，知道你们年长的人怎么想他。那你派他去了？如果若望也学坏了呢？ 谁？我的弟弟？为什么他会学坏？雅各伯手里拿着从芦苇中找到的渔网走了进来。因为犹达斯要他同行。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就从今天开始，是我允许的。好，如果你答应的话，我也建议你们大家都照样做。他被你们孤立了，不要只当他的判官，他并不比别人差，只是从小被惯坏了。显然是，如果他的父亲是宰伯德，他的母亲是撒罗莫的话，绝不会是现在这种情况。我的双亲也都很好，他们不会忘记对子女应尽的责任和义务。你说的对，这正是我今天的讲题。现在我们走，我已经看见有人在草地那里了。我真不知道今后要怎样生活，来的人越来越多，我们连吃饭和祈祷以及休息的时间都没了。伯多禄喜忧参半地说，你介意吗？这正是还有人寻找天主的记号。是的，师父，就因为这样你受苦了。昨天轮到你时已经没有食物了，而且晚上你也只用外氅盖着睡觉。要是你母亲知道的话，她会赞美天主为我引领了那么多的信众，她也会责备我。她嘱咐我要好好照顾你，伯多禄说。菲里伯和巴尔多禄茂两人边走边谈，手势不断。当他们发现了耶稣，快步走近说，啊，师父，我们该怎么办？来朝圣的人真多，有的生病，有的哭泣，还有一贫如洗的，他们都从远处来。有钱人周济了一些善款，我们可以去买面包。白昼越来越短，夜间又冷又湿，群众都挤在走廊露宿。你说的对，菲利伯，我们可以把群众挤进较大的房间，另外两间给那些无法赶回去的人留宿，我们能够安排。我明白了，再过不久，我们甚至连换衣服都需要他们同意。如果这样，干扰会迫使我们逃之夭夭。伯多禄咕哝着。你将看到另类的逃窜，我亲爱的伯多禄。那个妇人有事吗？群众已经进入打谷场，耶稣发现有位巫耶的妇女。不清楚，她昨天就在这里哭泣。当你和马纳恒说话时，她试着接近你，然后走开了。她可能就住在村里或是附近。现在又回来，似乎不像个病人。平安与你同在，女人。耶稣走进她身边说。那妇女低声回答，也与你同在。她没有多言。现场最少有300人，在走廊有瘸腿，有瞎眼，有哑巴，还有个从头到脚不断颤抖的年轻人，显然患了脑水肿，被一个男人搀扶着。他除了长嚎、流口水、摇晃那巨大、神情呆滞的头颅外，其余一无所能。他会是那妇人的儿子吗？耶稣问。我不清楚。是西满在照顾朝圣者，他可能知道。他们叫来了热诚者，询问他。那脑积水的年轻人并未与妇女同行，他显然独来独往。 他只是哭泣和祈祷。刚才他还问我，师父是否也治愈人心？热诚则心满解释，也许是丈夫对她不忠。博多禄打岔。当耶稣走向病人时，巴尔多禄茂和马窦及一些朝圣者正走向河边举行净化的礼仪。那妇人动也不动地躲在角落里哭泣。耶稣并不拒绝为任何人彰显奇迹，最动人美丽的一幕是他治愈这呆滞的少年。耶稣用他细长的双手握住了肿胀的头颅，向他吹了一口气息，赐他理智。所有的人都挤在耶稣四周，就因为人数众多，那蒙面妇女便勇敢地靠近人群，站在哭泣的女人身旁。耶稣向痴呆的少年说，我愿意在你内有理智之光，好使天主的光进入你内。听着，同我一起说，耶稣，说，我要你说。这呆滞的少年以往只会像动物般呻吟和长嚎，现在他好不容易从齿缝间挤出两个字来，泽珠，而不是耶稣。再说一次，耶稣一直用双手托住他那畸形的头颅，并以眼神控制着少年。泽苏，再一次，耶稣，这可怜的呆子终于说对了，他的眼神不再涣散，笑容也完全不一样了。人哪，耶稣向他父亲说，由于你的信德，你的儿子得到了痊愈。耶稣这个名字对抗疾病和情欲是有神力的，你问问他。那人问他儿子，我是谁？少年回答，我的父亲。那人将儿子紧紧搂在心头说，他出生便是这样，我的妻子在生他时难产死去，孩子从此脑筋和说话都不灵光了。现在你们看，是的，我怀着信德从约培而来。师父，我能为你做些什么？做个好人，你儿子也是一样，没别的了。和爱你啊，我们回去告诉祖母，是她忧碎我来的，愿她蒙受祝福。父子俩快乐幸福地离去了，少年的表情和语言恢复了正常，唯一看得出他曾经患病的记号，就是那颗巨大的头颅。是因为你的意愿，或是你名字蕴藏着能力，他才得到治愈吗？群众追问。是因天父的意愿，他对他的圣子总是宽仁慈祥，而我的名字也是救援。你们知道耶稣的意思是救主，耶稣这个名号能为灵魂和肉身带来救援，谁若以真信德呼号这个名号，就可以脱离疾病与罪恶。因为在每种属灵或肉身的疾病中，都有撒旦的魔爪， 他制造肉身的病痛，迫使人类由于肉体上的折磨变得叛逆及绝望。他也制造伦理与属灵的病苦，引诱灵魂趋向上亡。以你的看法，贝尔泽布撒旦与人类的苦难均有骨有份，他不会置身事外，因为经由他，疾病与死亡才进入世界，也由于他，罪恶与腐败一并进到世界。当你们发现一个人遭遇不幸时，便能肯定地说，他的苦难与撒旦有关。当你们看见有人制造不幸时，更可以结论说，他是撒旦的一个工具。但疾病来自天主，疾病是秩序的紊乱，因为天主所造的人是健康与完善的，秩序原本就是天主命定的，撒旦却带来了紊乱，随之而来便是肉身的病痛及其后果，这后果就是死亡和悲哀的遗传。人类从亚当和厄娃继承了原罪，不仅如此，这污点继续不断扩大，吞没了人类三大枝干，身、心、灵。人类的肉身变得越来越邪恶，结局便是体弱多病。在精神方面，人类的骄傲变本加厉，导致更加堕落与腐败。在灵魂方面，变得越发不信天主，倾向偶像崇拜。就因为如此，我才需要教导那可怜的少年说出我的名号，迫使撒旦逃之夭夭，并将耶稣之名刻在他的内心与脑海中，盖在人的自我之上，使他成为我的标志。那你不就等于要占有我们吗？你是谁，竟如此自视过高？但愿如此，只可惜不是。如果真是那样，你们就得救了。得救的人应属于我，因为我是救主，我应该拥有我所救赎的人，那些相信我的人，我都会救他们。我从习泽若翰那里来，他跟我说去找耶稣，他人在厄弗拉因和伊里哥附近宣讲施洗，他有释放及束缚的权柄，而我却只能对你说，悔改补赎吧，好使你的灵魂苏醒，以便追随救恩。一个曾经被神迹治愈的人说，以前他靠着拐杖行走，现在来去自如。习者若翰不就是因为失去了跟随他的群众而受苦的吗？有人问。刚才那个说话的人回答说，受苦？习者对每一个人都说，去，去吧，我是即将陨落的星辰，他却是那颗明亮的晨星，他的光辉在永恒中永远照耀。如果你们不想被遗留在黑暗里，在我的灯芯熄灭之前，快快去找他。法利赛人不是这样说的，他们充满了苦毒与仇恨，因为众人都归向你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，耶稣简短地回答。群众开始议论纷纷，有关法利赛人的所作所为是否正确。耶稣斩钉截铁地说，不要判断。 他气势磅礴，没人敢回话。巴尔多鲁茂和马窦及那些刚受洗的人一起回来。后半部分，我们明天分享。